好，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感谢你给我们有这个机会，又可以一同聚在你的跟前。主啊，我们渴望能更多听见你的声音，所以求你在这个时候把一切从世界上来的东西都关闭。主啊，让我们敞开心灵在你的跟前，让我们里面能够与主有畅通的交通。主啊，能听见你的声音，就叫我们能够得到力量，就叫我们得供应。我们活在这么一个世界的里面，我们实在需要从里面得到主的供应和扶持。所以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极其的宝贵，所以晚间虽然这个时间只有这一点，主要总叫我们能从你那里有所得着，所以我们恭敬地把这个聚会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用厚厚的膏油涂抹整个的聚会，让圣灵来接管一切，好叫我们在这里能领受你的祝福。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晚上啊，要给弟兄姊妹们介绍这个腓利门书啊，只有一章啊。我问一下啊，弟兄姊妹，在你来之前或这个礼拜，你把这张圣经读过的人举个手看看。好，大概恐怕不到一半啊，大部分弟兄姊妹都没有，在家里都没读过。那么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养成一个习惯啊，不是光到这里来听弟兄们交通些什么，希望在家里面呢先把这些圣经呢先读一遍，至少读一遍你有个印象。那么当我们在这里讲解的时候呢，你可能领会的就会比较多啊。如果你整张圣经你都没有印象啊，那么我们讲的时候呢，可能你能领会的就有限啊，所以很多时候难怪读经的聚会那个效果不太好，就是因为大家没有认真的在主面前来读啊。我希望呢，就是我以后呢哈，那么我们这些讲解的人呢，在家里固然需要用功的读，那么弟兄姊妹呢，也要用功读，好不好？我们两面有配合啊。那么这个才叫做真正的读经聚会了，对吧？不然的话呢，这个变成一个听到的聚会了，那这个效果上会比较差啊。所以对不起，我这样的问你们，那我是实在鼓励弟兄姊妹们好好的读主的话。那既然大家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没有读过啊，所以呢，我们就把整张圣经读一下，好不好？为了给弟兄姊妹能够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印象啊，因为这个这一卷书呢只有一章圣经，只有25节，我想我们把它从头到尾呢那么读一下，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啊。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雅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地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 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但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的。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为基督耶稣我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里，阿们。我们都知道使徒保罗在第一次被关在罗马监牢里面的时候，写了四卷重要的书啊，叫做以弗所、哥罗西啊，还有腓立比、腓利门啊。那么有许多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这个以弗所跟哥罗西啊，这个启示的境界都是非常的高，也非常的大啊。当然腓立比书讲到基督徒基本的属灵经历也讲得非常的透彻，为什么后面忽然加上了一卷这个腓利门书呢？啊，所以有很多人就感觉说这个腓利门书呢好像看起来没什么，只是一给私人的一卷信，对不对啊？在我们的感觉中间呢，好像那个属灵的那个分量啊和那个价值啊，好像赶不上前面的三卷书那么样的丰富啊，那么样的高深，对不对呢？我想一般弟兄姊妹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其实弟兄姊妹，如果你真正懂得腓利门书的话呢，你才知道这是一卷啊，只有一张圣经，非常了不起的一张圣经啊。他可以说呢，把前面呢以弗所、哥罗西、腓立比所讲的事实呢，把它付诸实行啊。所以我们的神所讲的一些东西，不是光给我们高深的道理啊，那么这些甚至运用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的里面。那么你就看见使徒保罗不仅有一个意象，有重大的启示啊，并且呢他能把他所启示的运用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和人际的关系当中。这个你不要小看，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都做不到，你知道吗？我们听了很多的道啊，我们得着了很多圣经的知识和真理，但是要把它运用到生活里面去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这个实质上的运用上面来讲，不像你所想象的这么简单啊。所以呢，很多基督徒常讲听道容易行道难呢，对不对啊？你不容易按照你所明白的怎么样的化成一个实际的原则运用在生活的里面。而保罗在这里给我们做了真是一个好的榜样啊。那么他有这么大这么深奥的一个启示，但是呢我们看见呢， 这个启示对他来讲不是一个空泛的道理，那是一个实际上面可以运用的一个真理。所以呢，腓立门书不是一件我们所想象的这么浅显的一卷书。弟兄姊妹们，这卷书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宝贵啊。那么我们可以说呢，这卷书呢，保罗这封信实在写得太好了啊。所以呢，因此呢，圣灵啊也把这封虽然是给腓立门个人的书信，把它列在圣经的里面啊。弟兄姊妹们，你读的时候呢，一般来讲我们都觉得哇，保罗真是充满爱心啊。为了一个阿尼西姆啊，你看见他表现出这个爱心。但是不仅有爱心啊，你看见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呢，充满智慧。哇，这个信写的真是那么样的好啊。我们中国人呢常常讲，有人写信写这个文情并茂，我们就觉得那真是写的这个信写的太好了。我记得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那个教授，因为他不能够那天不能来上课，那么正好呢我当班长，他就写了一个条子给我。哎呀，那个文辞之好啊，虽然写写简单这么一个条子啊，那么那个字写得漂亮得不得了。所以呢我拿到这个东西啊，我都觉得很宝贵啊，所以我就把它收藏起来了啊。你就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有学问啊，他有非常大的学问啊，他就写一个普通的便条啊，写了个文情并茂啊，你看到那个里头很佩服他的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保罗写这封书信不是一般世俗的书信啊，这里面包含了很多属灵的原则啊，他运用的那么样的恰当啊，充满智慧啊，弟兄姊妹们。并且呢，整卷书如果你明白的话呢，也是完全符合真理的，充满真理啊！你看这个不容易吧？今天我们哈，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爱心鼓励一个人，但是呢，你可能没有那个智慧啊，能运用属灵的事情来帮助别人，并且呢，你在运用的事上又能完全符合真理啊！哦，这个就不简单。所以这个短短的一封书信呢，您看见非常非常的这个宝贵啊。那么保罗，你也能感觉到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的灵是多么的谦和。但是呢，在这个谦和里面，却包括了无上的权柄、权威在里面。你能感觉到吗？如果你真正内行的话，你读这封书信你就知道不一样了。那我们平常读过了，我们觉得哎没什么，只是为着一个做奴隶的弟兄求情而已，对不对？不不不，这里面你看见哈，保罗呢发挥他也不是刻意，因为他是一个真正活在意象中、活在神的大的启示里面的人，他对主的心认识太透彻，所以呢很自然的啊。在表达这些事情上面的时候呢，他就显出了他里面对神的认识啊，那么把真理表达了这么样的一个美丽。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们，今天你我在主面前需要有好的追求啊，像保罗写的这样的书信实在是太好了啊，那么写的这么美丽啊，他你看见他的言辞之间啊，我们晓得有的时候呢，一个人这个就是看一个人属灵生命的程度啊，到底老不老练。他到老练的时候呢，他连说出去的话都是很成熟的言语啊。他虽然有些话是也蛮这个厉害的，但是他不伤人，一点都不会伤人啊。所以你就知道，弟兄姊妹，我只是简单把这卷书信给你分析一下啊，你就知道这卷书的这个多么宝贵、多么宝贵的一卷书啊。所以呢，圣灵把它收下来，作为什么？作为圣经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主啊。当然了， 你读完了整个的这个他的书信书，你发觉这里似乎是讲到一个什么非常平凡的故事，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故事是什么呢？我们简单的来把它这个介绍一下啊。当然开头说保罗就讲到腓利门是保罗的同工啊，这个同工啊在全本圣经里面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因为腓利门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是一个全时间或者全职的一个工人啊，他是也可以说当地的一个财主，有钱的啊，有钱的人啊，但是呢保罗也接纳他做同工。所以呢我们知道今天的教会里面同工啊不是光是那些所谓全时间的人可以做同工的，有一些弟兄们啊，有他们的光景也可以做同工的啊，虽然带着职业但是一样可以做同工。那么就可见呢腓利门在主面前是一个真正爱主的人啊，并且呢保罗能接纳他做同工啊，这个同工啊就是同认识同心灵同脚中的，你知道你如果没有跟保罗那样同样的认识，你怎么做他的同工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可见保罗所知道的腓利门也能够有这方面有知道，所以呢他可以做保罗的一个同工，非常宝贵。那么我们知道当初腓利门呢在哪里，就是在哥罗西的教会啊。那么这里讲得很清楚，哥罗西的教会呢就在他的家里面，所以最早开始的时候就开始在他们的家中啊。那么并且呢我们能看见保罗呢那么对他的姊妹啊，那个亚非亚，这是腓利门的妻子啊，还有他们的儿子呢，那个亚基布啊，他全家都跟保罗很熟的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写信给他们啊，写信给他们。那么这是我们从第一、第二节里面可以看见的啊。那么保罗写这封书信的这个目的是什么？主要的是为了什么？为着阿尼西姆啊，阿尼西姆。那么这个呢，我想我们从整个的书信里面大概的可以领悟，这个阿尼西姆呢，本来是什么呢？本来是腓利门所买的一个奴隶啊。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初期教会历史的时候呢，罗马人他们有这种奴隶的制度。他们甚至打完胜仗以后呢，就把那些俘虏的人统统把他变成奴隶啊。那么所以呢在那个时代中啊，他们有像我们一般弟兄姊妹你可能有这个常识，他们有奴隶市场，大家可以买卖奴隶的啊。所以这个阿尼西姆呢可能是腓利门所买的一个奴隶啊。那么结果呢这个奴隶呢有一天呢逃跑了。从阿尼西姆从腓利门家逃跑，可能也偷了他的钱财了，就逃跑，就从哥罗西一直跑到哪里？跑到罗马去了。他想从此之后呢，他摆脱了这个，他有点钱可以自由的生活。但是我们不知道在罗马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居然跟保罗碰上了啊，居然跟保罗又碰上了。那个时候保罗正好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那么那个时候他关的监牢呢，不是像他后来所关的监牢，他是呢被看管住了，24小时呢跟一个罗马兵呢锁在一起，但他可以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面住，还可以接待弟兄姊妹们的啊。所以不知道什么原因居然碰见了阿尼西姆，然后保罗就把福音传给他，结果阿尼西姆就得救了啊。所以保罗说这是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因为他年轻，保罗真的是爱他像自己的儿子一样啊！哇，这个阿尼西姆一有了改变之后呢，属灵的光景就非常的好啊，有很大的一个长进，不仅悔改了，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了，便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督徒。那么他就跟保罗在一起，那么保罗那个时候年纪也老，他这里也讲了我这有年纪的保罗，对吧？保罗现在已经上了年纪了，其实那个时候上年纪啊算一算大概六十几岁，六十岁出头了啊。不过古时候人呢六十岁就看起来很老啊， 像我们小时候呢，看五十几岁的人就觉得哇，好老啊，啊，那么所以呢，这个阿尼西姆就有一个心呢，服侍保罗。哎，感谢主，保罗得到阿尼西姆之后呢，他也觉得方便多了啊，很多事情呢，阿尼西姆。后来呢，他就知道了，原来这个阿尼西姆呢是腓利门的一个奴隶啊，哇，是个奴隶，所以保罗呢就有心要把他打发，让他回去。既然是他的同工啊，腓利门的家里面跑出来一个奴隶，对不对？那么他就想把他那个打发回去啊。那么在这封书信里面呢，保罗用了一些非常委婉的言语啊，你知道有一些相关语，这个阿尼西姆什么意思？你看中文上面就讲阿尼西姆，原文就是有益的，有益处的啊。那么现在呢，他说呢，从前呢，虽然他的名字叫做有益处，但是跟你跟我都没有益处，对不对？但是现在呢，他蒙恩德就是了，他真的对我对你都是有益处的。这个真是很有意思啊，没有想到这个阿尼西姆这个名字呢，包括了这么一个意义在里面啊。并且在这里你看见保罗，那么为什么用了那么多的言语的劝勉呢？因为你知道在那个时代的里面啊，整个社会上的风气啊是有蓄奴的这个制度在那里的。所以呢，奴隶在一个人的家里面那个地位是非常非常的低的啊，这跟主人之间这个差别很大啊，主人可以打可以骂，甚至打死了一个奴隶也不犯法，你知道那个时代是这样的。所以一个做奴隶的人呢，那是很可怜很可怜的，在人家家里面可以说连人格都没有的，对不对啊？但现在呢，保罗心里面想，那么他已经蒙恩得救了，他是神的儿女，他是我的弟兄，对不对啊？但是呢，他曾经是腓利门的奴隶啊，现在我要把他打发回去，腓利门能够按照一个基督徒的情况来接纳他吗？弟兄姊妹们，对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因为没有什么奴隶思想，所以很容易，对不对？其实很容易啊，如果你家里面用了一个人呢，把你的家的钱也偷跑了，弄走了，跑出去了，然后又跑回来了，你心里总是不舒服，对不对？虽然我们不能像做主人一样那么对奴隶那么的凶，你心里也是会不舒服的。即使今天有弟兄姊妹得罪我们了，哎呀，有时候见到人心里面感觉不舒服，对不对呢？是不是会这样子呢？那么你可以赦免，但是你心里面总是觉得不舒服。所以何况在那个时代的里面呢，这个主人跟奴隶之间的这个差别，因为整个社会的风气是那样的一个情形，那是一个完全不平等的一个时代，对不对？所以你看见保罗现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呢，他不是光按他人的感觉，弟兄姊妹们，他是从神的感觉，从主的感觉，从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眼光里面，可以说他从对神的旨意的认识的眼光里面，他来写这封书信的。哇，这个就不容易。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宝贵的啊。所以他里面有很多的言语都非常非常的这个叫我们得激励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主啊！我们这里讲，其实呢，在神当初造人的时候呢，没有什么阶级的，对不对？神的心意中间哪有什么主人奴隶的，是吧？这是人类堕落以后，在人类社会中所产生这种不正常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呢，你看这个民主平等的思想，这是近代人才有的，这几百年过来经过多少征战才有，对不对？其实当初神造人的时候呢，所有人在神面前都是一律都是平等的啊。所以呢，西方人呢，他们明白了这个天赋人权的思想，所以他们才强调自由平等呢，对不对？但是很难呢，直到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思想都非常难的啊。 所以在那个时代中更不容易。所以保罗呢，看见这个东西，这不是保罗的学问大啊，他有什么哲学思想？你知道，当代的人没有这种的想法的，他这个思想完全从神来的啊，所以他能够看见阿尼西姆一蒙恩德，就是说在保罗心目中就不再是奴隶啊，是弟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是何其的宝贵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常常讲啊，你知道这个思想啊，在从这个初期教会一直到马丁路德改教，这个阶级的思想都没有完全除尽啊。所以只等到弟兄运动开始的时候，他们看见了主说你们都是弟兄。所以我们中间为什么不称什么称呼什么牧师长老，不用这些东西呢？因为我们都是弟兄啊，就是在主的眼中是一律平等，是没有什么阶级的，你知道吧？所以在教会历史上，这个圣品阶级的出现，所有神职人员这个什么平信徒东西，这个变成一种阶级，这根本是一个历史的错误，根本不应该有这个思想。我们应该觉得我们只有一位天父，我们只有一位父亲，你我都是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没有地位上面的一个区别的。所以今天这是人类堕落之后，甚至到以后蒙恩德就是基督不够明白圣经所产生的。所以两三百年前弟兄运动的时候，在西方有些弟兄们他们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那个时候你知道，在西方他们还有很多贵族啊，很多弟兄们都是贵族，对不对？但等到他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他们就放下他们个人的所有的贵族的这个身份呢，跟所有的基督徒打成一片，他们变成了都是弟兄姊妹。所以后世称他们为弟兄运动啊，这是后来人称他们的。其实他们的思想就是什么呢？就是完全是一个平等。所以你在腓立门书里面就看见了保罗的思想啊，是一个完全一个平等的一个思想。这个对当代的人来讲，这是不得了的一个思想，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思想。所以因为呢，腓立门做主人做惯了，对不对？看见奴隶，现在呢，这个逃跑的奴隶本来他就很生气了，把他家里东西可能拿走了一些，或者他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他自认倒霉了，他就说好了算了，他拿走了就算了吧。那么现在呢，保罗居然把他带得救，又把他打发回来，回来之后呢，不能在家里再做奴仆了，要成为弟兄了。哇，这个对腓立门来讲，你看多么困难，对不对啊？所以你读这卷书的时候，你就知道在这里哈，这个保罗写这卷书的时候呢，他这个里面哈，有这么一种的思想，这个对当代的人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完全革命的思想，你知道吧？因为一般人觉得很自然嘛，这个奴隶。好了，你悔改了，你回来了，你就还在我家里面来当奴隶吧，对不对？这已经算是做主人的宽大为怀的表现了，对不对？但是保罗说不能啊，是高过奴隶，是亲爱的兄弟。要在我如此，在你呢？这不是按照肉体说，是按照什么？按照主说，在主里面啊。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感谢我们的主啊，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在主里面，我们都是弟兄姊妹啊。那么我常常讲，在弟兄姊妹中呢，有属灵功用上的不一样啊，个人功用不一样，对不对？有人做口的，有人做耳，有人做眼，有人做手，功用可以不一样，但是没有地位上面的分别啊。也可能有生命度量上的不一样，有的人年长，有的人年幼，对不对？我们有这一阶的区别，但是呢，绝对没有地位上面的一个区分。所以你看见保罗里面有这么一个宝贵的思想，所以就对腓立门讲说呢，你不能再把他当作奴隶，是高过奴隶，毕竟什么亲爱的弟兄。你想想看啊，你弟兄姊妹，你想想看，那些腓立门把这个阿尼西姆回去的时候啊，这个腓立门要怎么样来迎接他呢？啊，这两个人见面的话呢，会不会很尴尬，对不对啊？ 因为这个腓力门就是做主人的嘛，一看这个逃奴跑回来了，对不对？现在呢，他称阿尼西姆要说弟兄，可能这个阿尼西姆也这个不习惯，对不对？称主人称惯了，对不对？现在要改称弟兄，哎呀，感谢主，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恩典呐！所以你就知道主的救恩临到你我这些人身上啊，你从阿尼西姆身上看见这幅图画。我们其实呢，在堕落的世上，真是连个奴隶也不如的，对不对？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用他的救恩啊，高抬我们，把我们一直抬到父的跟前啊，称我们为弟兄。不得了的恩典啊，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这不是人啊，这是神啊。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神有多伟大吗？知道我们的主有多尊贵荣耀吗？对不对？他能够把你抬到一个地步跟他等于平等的，哎呦，这个真的是叫我里面有时候想起来真是夫妇敬拜啊。你知道我们人很坏，我们常常有些思想上面都是很糟糕。我认识一个弟兄啊，那么他是做了传道人的，后来去当了牧师了。他在一个地方上说，我去看他的时候呢，哎呀，你看他跟我怎么讲？他说这些人岂有此理，他们怎么可以跟我平起平坐啊？我说弟兄姊妹怎么不能跟你平起平坐啊？他就觉得自己呢，地位很高。你说弟兄姊妹不能跟我平起平坐。哎，我说弟兄，你这个思想不行，你这个思想要服侍教会也很困难的了。所以过了一年之后，我又去看他了。第二次看他的时候，他跟我怎么讲呢？他说：“孙弟兄啊，现在呢，他们可以跟我平起平坐。”哎呀，我说你这个意念还是不行，不像侍奉主的人啊。您知道，今天我们有很多人就这么一个思想啊。啊，总觉得自己算个什么？为什么不觉得和弟兄姊妹一样？这是多么美的事情呢？对不对啊？为什么要把自己抬高了，变成你是个特别的一个人？你看保罗，他做这么大的启示，有这么多属灵的功用，你看见他的灵是多么的谦和啊！保罗没有这个意思，连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是一样。他带着门徒们呢，到最后呢，他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称你们为朋友啊。啊，最后呢，当他从坟墓里面出来的时候，他对玛利亚说什么？你要去告诉我的弟兄们呢、啊？你看，把我们当作弟兄啊，主耶稣都把我们当弟兄，你为什么不把别人当弟兄呢？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个不是我们在说强调的什么观念，这是神的思想，神把我们救回来的一个思想。教会必须弟兄姊妹站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大家相互的彼此相爱，才可能有那个见证，否则不可能的啊，不可能有这个见证。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是多么多么的宝贵呢？并且保罗呢，在这里也告诉那个腓力门说，你不要难过啊。虽然那个时候他跑掉了，对不对？他说呢，他只不过是什么，暂时的离开你，好叫我们怎么样，永远的得着他。哎呀，真是太好了！弟兄姊妹，你读这些话，你就觉得真是多么的美丽呀、啊，对不对？这对于腓力门来讲是一个多么大的一种的鼓励啊！所以，因此保罗说呢，你要收纳他，像收纳我一样。啊，保罗把自己跟阿尼西姆摆在同等的一个地位上面，因为保罗接纳他为弟兄了，对不对？那么腓力门，你要接纳他，像接纳我一样啊。那么并且呢，保罗说，如果他对你有亏欠，哇呀，太好了，把所有的账都算到我头上。保罗说呢，其实呢，你也亏欠我。那我们不知道保罗在什么事上做了，可能在属灵的供应上给他们很多啊，对他们在各样救恩上面给他们帮助也很多，对不对啊？因为腓力门是非常敬重保罗的啊，他们全家人跟保罗的关系都很好的啊，所以呢， 保罗说，把这些账都归在我的身上。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这真是真正的弟兄相爱啊。他说呢，将来我必定偿还你，我不是随便讲的，我一定偿还你啊。那么他在阿尼西姆身上显出了这样的一种的爱啊。今天呢，我们晓得弟兄姊妹，我们对神所有一切的亏欠，所有的债，都是什么？我们的主题，我们偿还了。所以你就看见弟兄姊妹，这里面隐藏的这些宝贵的思想在里面呢，啊，所以今天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恩典呢？啊，他说本来像我这有年纪，保罗可以吩咐你的，因为这个腓利门比较年轻嘛，对不对？又他同工，他可以吩咐你的，但是他我不要吩咐你，我宁可怎么样求你。哎呀，弟兄姊妹们，你再仔细读这卷书啊，你要真正摸到里面的灵啊，叫你会非常受感动啊！啊，他这封信写的真是太好了啊！哎呀，所以这封信呢，成为经典，你知道吗？哎，所以呢，保罗呢也认识腓利门，所以他说：“我相信你一定会顺服，并且呢。”你能做过于我所说的，是吧？所以我们相信腓利门收到这卷书的时候呢，腓利门心里非常受感动的啊。所以阿尼西姆回来的那个日子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相信他真的是可能呢把他当兄弟一样的看待啊，那一副光景我们不能形容，对不对？那定规是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情况啊。我认识有一对美国弟兄姊妹，他们也是非常的这个对人有爱心的。他们从前住在 San Diego, 住在 San Diego, 对。那么后来呢，他们就用他们的这个关系呢，接纳了好多从越南逃出来的这些人啊，他们去保啊，他们一个人保了几十个人啊。好了，有一天呢，忽然呢，那个移民局有一封信，有一个电话来通知说，你所保的人都来了，下船了，你去接啊。哇，他不得了，一看几十个人啊，那怎么办呢？这个家里面这个不够，所以他的那个弟兄在外面呢，接着打电话回来给这个妻子，给这个姊妹说，你赶快去买米啊，你赶快去买食物啊。所以他就那天我听那个姊妹做见证，我的心里很受感动啊。他说呢，我这个弟兄在外面打个电话回来就这样吩咐我，他说我弟兄怎么那么霸道呢？他也不征求我的同意，就说很多人要到我们家里来了，我根本都没有准备，所以开头心里很不满意啊，非常的这个埋怨呢。但是呢，他觉得也不能不做，自己去买了米，但心里面一路埋怨。他说我一面去买米一面哭啊，在主面前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呢？我这个家里面这么小，也容不下这么多人啊。这个弟兄太不讲理了，怎么这样子？所以就满心的埋怨啊，那么把东西买回来放在家里，心里还在埋怨，正在埋怨说，忽然之间主的爱充满他啊，主说你不是愿意服侍我吗？对不对？你这个态度你看看不对的啊！哎呀，他立刻知道自己光景不对，祷告主啊，我应该怎么办呢？他说你当这些人来的时候，要站在门口欢迎他们啊，因为那些人呢西家带眷，大大小小小小来到门口，他说他就站在门口啊，流着泪顺服主啊。结果这些人来的时候，他就一个一个的拥抱他们，欢迎到他们家。他说你知道吧，那些住家里面不仅客厅睡满了，连厨房里面都睡满了人呢，啊，几十个人睡在他们家里头这个接待啊。我那天听那个见证，哎呀，我心里面很受感动啊。弟兄姊妹们， 虽然还赶不上阿尼西姆跟这个腓利门之间的这个差距这么大，对不对啊？但是呢，他们接纳这一批的人进来也是相当不容易。所以你就知道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这是因为主爱我们啊，我们才可能把这个爱表现在别人的身上。按照我们人来讲，我们不可能有这个度量的了，我们做不到的，对不对啊？但是感谢主啊，这是按着主，不是按照人。所以我们能看见在这里啊，这卷书信所表达的是一个多么宝贵啊，多么宝贵的一个保罗呢，这是把基督的度量显出来了啊。所以在那样一个不平等的时代的里面，那么不公平的一个社会，那个充满了一种堕落的一种思想的一个情况的里面，你看见我们的弟兄们啊，把基督那个正常所应该有的光景表现出来了。所以这卷书呢，弟兄姊妹们，不要把它感觉说好像是个很平常，不是的。他这卷书背后是包括了保罗所有的认识，包括了他所有的经历啊，所以呢，表达出来这个完全成熟，非常成熟的一个书信。所以在这么一个平凡的故事里面呢，他几乎把旧恩中所有的真理啊，通通把它表现出来了啊。那我们知道在主的真理里面呢，有什么东西呢？就是有赦免，是吧？有宽恕啊，那么呢，有接纳，不仅接纳，还有什么提升啊？我们的主啊，他不仅赦免我们，他不仅接纳我们，他还提升我们。你看见在腓利门书里面，这个思想意念完全被表达出来，对不对呢？阿尼西姆是一个奴隶，现在怎么样？他要求腓利门不仅赦免他，要接纳他，还有怎么样提升他啊？这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救恩的真理，对不对？然后我们也看见在这里呢，因为阿尼西姆他有真正的悔改，也有真正的改变啊，所以阿尼西姆呢，这个名字是有意义的，但是其实他做了一件事情与他的主人是没有益处的，对不对？他偷了主人的东西又跑掉了，这个怎么叫做有意呢？感谢主，现在因为他悔改了啊，他改变了，结果怎么样？就变成真正有益处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也是这样，因着悔改改变，我们不仅与主有益处，与别人也有益处。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真实的改变，对不对？这是救恩的真理嘛，是吧？啊，那我们也看见在这里呢，保罗做了一个什么东西呢？他做了一个使人与人和好的一个职分啊，我们的主耶稣呢，他的职分是什么？是人与神和好，对吧？啊，所以呢，他是一个 peacemaker 啊，那么他是在两造中间的中保，使神和人之间和好。现在呢，保罗发挥了这个功用，使人与人之间的和好。所以你知道，今天我们在教会侍奉上面呢，我们也应该是 peacemaker， 你知道吗？哎，我们不是一个 trouble maker 啊，我们是 peace maker， 应该尽量的把怎么样把和谐带到弟兄姊妹中。人不和谐，我们使他和谐，这个才是基督徒的一个美好的服事，对不对呢？那么我们看见保罗真是好像也像主耶稣一样站在一个中保的地位上面啊，那么像我们的主做中保一样保护。你知道这个做保人呢，这个是最不上算的啊。我以前跟你们讲过，我认识一个从前一个很好的弟兄，他的父亲呢本来很有钱啊，有钱的不得了。他后来跟我讲，他爸爸为什么变穷了呢？就是做保人，因为呢太讲义气了，给人家保来保去。保人的话呢，这个人家那个什么生意亏了，就找你这个保人，所以他就要负责赔。所以我们的主也是他做中保，今天地上你我所犯的一切罪，说一切欠神的那个债，都是谁还？主替我们还掉了。若不是主还掉，不得了啊， 是吧？我们唱的诗歌讲的我欠千万金呢，对不对？我们哪里还得了呢？就什么还不了的啊？所以你就看见在这里呢，弟兄姊妹，这里包括了一些重要的一些基本上救恩的真理都在这里显明出来了啊。然后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这个赦免跟悔改是非常重要的事，对不对呢？哎，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啊，我们呢，这个人悔改不容易啊，就是赦免呢是更不容易的啊。你知道，要我们人赦免另外一个人，你不要以为简单呐，哎呦，非常不简单呢啊！这个赦免，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你记得圣经中主耶稣曾经做了一个比喻啊，一个人欠了这个王啊千万的金银，对不对啊？这个王说好，把他的妻子儿女统统卖了，弄来还账。哎呀，这个人说求你宽恕我，我实在是还不起。结果那个王动了怜悯的心，对不对？说好了好了，算了，赦免你吧。结果他就出去了。结果一走到外面，就欠他一个，看见一个人欠他十两银子，对不对？他做了什么事情？马上过去掐着他脖子啊！你看看，弟兄姊妹们，神赦免我们很容易，我们赦免别人很不容易啊！你不要以为赦免容易，不容易啊！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件事情上面啊，我们需要主的恩典。所以主也告诉我们，你若不赦免别人，你也不蒙赦免的。所以在人的经验上面，一般的经验上面来讲，都是人先悔改了，哎呀，我们说好了好了，赦免你了啊。那么有的时候呢还不容易，对不对？还非常不容易。对，所以呢主赦免我们，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和怜悯啊。你想想看，我们犯的罪，我们所有的败坏多可怕，对不对？那么主完全赦免。所以呢在神那一面很奇妙，就是呢有的时候呢他先赦免，然后我们才悔改的啊。你看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在那里，对不对啊？哇，第一个祷告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哎呀，弟兄姊妹们，这个祷告真是有经验你就知道了，非常不容易。我曾经看见一个有学问的人，他曾经讲过啊，他说他读的圣经中啊，读到主耶稣钉十字架讲这句话，他看到讲，哎呀，怎么这很幼嫩呢？这个幼稚的讲这种话，他不信，你知道吧？他在嘲笑主耶稣讲的话，对不对？他说啊，等到他人过中年的时候，他年轻时候这样，都过中年的时候呢，再读到这个话，哎呦，他觉得有点道理啊。等他慢慢的在年老的时候呢，他就从心里面整个佩服，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弟兄姊妹们，你人生有了经历你就知道了啊。你想想看，人把你钉在十字架上，那个痛苦已经是非常的大，他们在底下还冷嘲热讽，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给我们看看。哎呀，弟兄姊妹们，这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但是主居然为他们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呢也是一样，我们需要常常学习啊，那么背着十字架跟踪主，你要看见主的这一面。所以基督徒要学会赦免别人啊，不容易。所以你就看见在这一封书信的里面，保罗是如何劝勉腓利门要赦免这个阿尼西姆。弟兄姊妹们，真的是太宝贵了。所以呢，我们能看见啊，这个赦免呢其实就是一个度量啊，你没有度量你不可能赦免。这是爱的一个特别的表现，因为爱你就自然能赦免，对不对？如果你爱的话，你更容易赦免啊。如果你里面没有这个爱，那真的是非常非常 困难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呢，给我们看见主的救恩中间的这一些的这个宝贵的一些的真理啊，其实都是可以实行的真理啊。主怎样在地上用他宽广的度量赦免了人啊，那么现在呢，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呢也能运用基督的度量来劝勉人，他自己是这样。所以对阿尼西姆一得救之后呢，在保罗眼中呢再也不是奴隶了，从来没感觉再感觉他是奴隶，对不对？是亲爱的弟兄啊。那么本来呢，保罗说呢，我很想把他留下来呢服侍我，那么在我这里的话呢，那么阿尼西姆可能心里舒服一点，对不对啊？服侍保罗尽心竭力啊，那叫保罗在这个监牢里面的时候也能比较舒服一点，方便一点，至少他做什么事情的话呢，有一个人可以吩咐，对不对？他说我本来想把他留下来在这里服侍我，但是呢为着你的缘故，我还是愿意把他打发回去啊。所以你看见保罗也不自私啊，他没有为自己着想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这是一卷非常非常宝贵的一卷啊，这个诗人的一封书信。那么在这里我们能够感觉到保罗按照他所蒙的恩典啊，在人际之间的关系上做了合理的事啊，做了合理的事情。所以呢弟兄姊妹们，不要轻看一些的真理的追求啊，这些真理的追求能改变我们整个人所有的观念和我们对人对事物的一种不同的看法啊。你越明白真理，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讲，你读圣经啊，你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呢？要明白神的心意，对不对？当然这是很重要的，但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什么呢？不是你把圣经读了多少遍，你背了多少圣经就可以了，不是，要让什么？要让圣经的思想成为你的思想，这个才是读经的目的呢，你知道吗？弟兄姊妹记得啊，要让圣经的思想变成我们的思想，因为如果圣经的思想变成我们的思想，定规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像主耶稣了，因为圣经的思想是神的思想，你知道吗？所以今天呢，我们很多时候在主跟前呢，你知道我们懂得一些的真理，但是呢圣经没有进到我们思想里，我们没有改变，所以我们还是按照我们一般人的思想来行事为人，对不对呢？看这个东西看那个东西，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啊，跟那个属灵事情不一样。所以我记得年轻的时候呢，弟兄们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啊，不要有这个虚假的两面啊。哇，你讲起真理说头头是道，一碰到人事的事物的时候呢，又另外一个表现出来了，对不对？可见就是什么呢，神的思想还没，神的话语还没有完全进到你的心思意念的里面。保罗呢是一个真正的容让基督的这个话语进到他的思想的里面的，所以你看见保罗这个行事为人的表现就不一样。所以我常常讲什么叫做属灵啊不属灵啊，其实就是意念上的一个差别啊。一个事情来的时候呢啊，你看人处事的态度，那个表现的那个情形不一样，对不对啊？因为什么？他里面的思想意念不一样啊。你想想看，假设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让你来写这封信，写给腓利门，你会怎么写啊？你会怎么写啊？我们可能就按照我们一般的做人的思想了，对不对啊？啊，那么我们不知道写出些什么东西来了。但是保罗不是啊，保罗这个思想完全从主来的，对不对啊？他这个在那么一个不合理的年代，不合理的一个社会的里面，保罗的表现了一个合理的一种光景啊。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个人在生活中的见证。我们要晓得今天整个世界都处在不正常的状态中，你知道吧？我们周遭的人事物包括我们自己 都是一个不正常的光景。那么主今天救我们了，救我们之后我们要怎么样呢？为什么要追求像主呢？追求像主，你简单的讲就是你把那个主耶稣所要你做的合理的光景活出来了，你知道吧？他们不合理，但是我们要做合理的事情，基督徒要做合理的事，这个就是一种行义的思想，你知道吧？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恩典啊，在我们的在我们身上。所以你看见这卷书里面呢，包括了爱啊，包括了赦免，包括了一个平等的思想，对不对？包括了接纳啊，包括了一个提升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要真是感谢主啊，虽然是短短的一卷书了，却是给我们带来极其大的一个供应，并且在我们的侍奉中也是一样啊，我们的服事就应该像保罗对待阿尼西姆的服事一样，叫一个本来是没有益处的人变成有益处了。今天主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的。本来呢，我们跟对神没益处，对人也益处不大。现在呢，主改变我们了，我们对神有益处，对人也有益处，对吧？哇，这就是神的心意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你就知道嘛，在这么短短的一封书信的里面啊，哇，这几乎呢，把保罗呢在主面前的那个整个成熟的属灵的经历的那个整个情况，通通表达出来了啊，对真理的认识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卷书啊，所以有机会呢，你仔细的读它，仔细的思想它啊。所以我们也知道，今天呢，我们从主所领受的真理啊，是要在我们的生活中呢，能够把它实行出来的。很可惜啊，今天我们看见地上的教会啊，很多的时候呢，你去注意这些所有的行为的问题，很多弄来弄去还是地上人的行为，人的思想、人的道德观念、人的善心啊，这些东西表现，有很多东西呢，跟那个属灵的东西的那个好像不是能够有一个连接点的。对保罗来讲呢，真理是这样，他的生活也是这样啊，所以这是我们在主面前应当有的好的一个追求。好不好？那我想我呢很简单的啊，因为这个没有办法详细的说明这些东西了，那么把腓立门书给弟兄姊妹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晚上我们来到这么美丽的一封书信的跟前，主啊，我们能看见这是你救恩所带出来美丽的果效。保罗完全承受主从救恩中所赐给他的，主啊，他也能够把主的恩典带到其他的人身上。主啊，我们今天何等需要你的怜悯，让我们明白真理，也让我们能把真理从我们的生活中把它流露出来。主啊，谢谢你，只有你的救恩把我们提升到何等高的地位。主啊，你让我们能够和你站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面，这完全是我们所不配的，但是你的意念你的思想就是这样，并且因着你爱所成全的救恩也是要把我们带到这样的光景中。主啊，但愿今天这个思想在我们的里面影响我们个人的生活行为，也影响整个的教会。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真是为着你所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救恩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